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赫赫，非常开心收到你的家书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四集，开斯平王子。在上一回我们看完了第一章，今天要进入第二章，古代宝藏。好，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赫赫的家书之前，先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听韵诗班的宝贝。
天空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天喜地欢欢喜喜，变卖了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块地。
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，人找到了就为它下决心，欢天喜地欢欢喜喜，变卖了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珍珠。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，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。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，脱去各样尘累，欢欢喜喜跟随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赫赫的第一封家书，在信中说到：刘文姐你好，我是赫赫，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，在你的讲述中被你温柔的心打动，常常像追剧一样追你的节目，最近特发奇想，能否按照刘姓之牧师的真言漫游30天的脉络制作主日学课程，帮助孩子培养品格。但我在网购平台中找不到这本书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否给我发一份电子版呢？感谢你。好，首先谢谢赫赫写家书来给刘文很大的反馈哦。如果收听书香园地节目可以像追剧一样，那真的是感谢主哦。盼望呢，透过这些好书，真的是能够滋润人心，使我们更渴慕主，使我们的灵命也更成长啊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赫赫的特发奇想非常的棒啊，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，也能够想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服事。但是呢，在最后的这一个请求呢，刘文没有办法做到啊。在节目中呢，已经多次的分享了，这20多年来我做节目所使用的书都是纸版的书啊，从来没有用过电子版。那我也知道呢，这一本真言漫游30天也还没有电子版书的发行，所以没有办法帮上忙，真的觉得很遗憾也很抱歉呢。但是我为赫赫祷告，求主坚固赫赫服侍主的心，也赐给赫赫智慧恩典与能力，知道如何来制作更好的课程，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培养好的品格，能够更认识主，能够敬虔爱主，一生到老都不偏离啊。好，那也欢迎赫赫继续写家书来给刘文，也盼望你在追剧的过程中呢，能够有很大的收获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4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在上一回呢，我们看到四个孩子，这四个主角呢，在一刹那之间，本来是要开学了，但是却被召唤到了一座绿色的孤岛。这是哪里呢？今天第二章就要谜底揭晓了。第二章的主题是古代宝藏，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。苏珊这时才开口说，这地方以前不是花园，而是古堡，这里以前一定是院子。彼得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对，你看，那是一座塔的废址，有一段通往墙顶的楼梯，再看那些宽矮的台阶，通往门口，门里面以前一定是大厅。爱德芒说，看来恐怕已经经过好多年代了。彼得说，嗯，好多年代了，希望我们能够发现以前究竟是什么人住在这古堡里，到如今究竟有多久。露西说，我觉得这地方有点古怪。彼得侧过头来望着他说，真的吗？露西，我也有同感，今天发生的事太古怪了，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，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谈话之间，他们已经走过院子，通过那道门，到了从前是大厅的地方。这地方照现在的样子看来更像院子，因为屋顶早没有了。 只不过是另一处长满青草雏菊的地方，比起院子空间不足较窄，而墙身显得高一些，尽头有一块类似平台的地方，高出地面3尺多。苏珊说，奇怪，难道这真是大厅？那类似平台的又是什么呢？彼得说，嘿，你真笨，你没看见吗？那边高出来的平台是国王和大臣坐的地方，我们也曾经做过王，做过女王，也在我们的大厅做过像这样的高台。你这么一问，倒像是你一点也记不得了。苏珊以梦幻歌唱般的声调继续说，那是在纳里亚的大河河口，我们的开培拉城堡里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露西说，那种日子又回来了，就当我们现在是在开培拉吧，这大厅里的情形和我们以前开宴会的那个大厅非常相似。爱德蒙说，可惜现在没有宴会，时候不早了，瞧那些影子多长，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已经不那么热了吗？彼得说，如果我们非要在这里过夜的话，还得设法生起火来，我身上带着火柴，我们去找找是不是可以弄些干柴来。大家都明白有这一项必要，接着忙了半小时，他们现在到这废墟要经过的那个果园里找柴，但一无所获，于是往古堡那边去试试。通过大厅，由旁边一道小门进去，只看到乱石堆和许多空屋架。很久以前，这地方一定是走廊和小房间，不过现在却布满荆棘和野玫瑰。再走过去，又发现在城墙之间有一道很宽的空隙，通往一片幽暗而树木浓密的树林。那地方有很多枯枝败叶，于是他们就来回不停，一捆一捆地搬了一大堆，堆在平台上。当他们搬第五次柴火的时候，在靠大厅旁的野草丛中发现了一口水井，把野草清除开一看，井水深而清洁，清新可喝，有一条残存的石头路从井旁通过，把水井围了一大半。接着女孩子就去采摘苹果，男孩子就留下来生火。他们在平台上靠两堵墙的角落附近生火，认为那里可能是最合适也最温暖的地方。两个人用了好几根火柴，也确实费了一点劲儿，才算把火生着了。最后四个人就背对着墙，面向着火坐了下来，同时把苹果搁在柴上烤来吃。可是没有放糖的烤苹果味道并不好，而且用手拿着吃又太烫，非要等冷了才能送进口。到了后来，只好又拿起生苹果来啃。此时此地能有生苹果吃也满意了。正如爱德芒所说的，啃生苹果可以使你想起学校的伙食虽然坏，比起吃生苹果又强多了。他还说，这时候就算给我一片厚厚的牛油面包，我也不在乎，照样拿起来嚼了。话虽然如此说，这时他们的冒险精神正不断增长，没有谁真的会想回学校去的。苹果吃完，苏珊又到井边去喝水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样东西，他激动的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在水井旁边捡到的。说完他把那东西递给彼得才坐下来，他的表情和声音使其他人以为他马上就要哭起来。爱德芒和露西弯身向前，满心想看看彼得手里那小巧玲珑在火光中闪烁着的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啊、哦，不会是吧？彼得的语调中也夹带着神秘的意味，然后他把那小东西递给大家看。现在大家都看清楚那是件什么东西了，原来是一只小巧的西洋象旗子，骑着马的武士，大小和普通的旗子并无不同，但因为是纯金打造的，所以特别沉重。马头上的两只眼睛是宝石，至少有一颗是宝石，因为另一颗已经掉了。露西说道，嗨，这和我们在开培拉做王的时候玩的那些金旗子完全一样。彼得对苏珊说，打起精神来，苏珊。苏珊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 这东西使我回想起，哦，那么甜蜜可爱的时光。我还记得跟人羊和巨人玩象棋，还想起快乐的水族在海里歌唱，想起我那匹美丽的马，还想起……彼得打断了他的话，用一种很不平常的声调说道，现在该是我们四个人开始用脑筋的时候了。艾德忙问，用脑筋想什么？彼得说，难道你们谁也没有猜出这是什么地方吗？露西说，讲下去讲下去，好几个小时了，我一直就觉得这地方有一种神秘非常奇妙的秘密。艾德芒催促他说，快讲啊彼得，我们都在听呢。他说，我们现在所坐的地方就是开培拉堡的废墟。艾德芒说，可是你怎么晓得这就是开培拉呢？这地方已经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了，你看那些大树已经长到门跟前，单从这些石头看来，谁都一目了然，这地方已经几百年没有人住过了。彼得说，我晓得，难题就在这里，不过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这一点，先让我一件一件解释给你们听。第一点，这个大厅的大小形状和开培拉大厅完全一样。如果你想象这大厅上方还有屋顶，脚下不是乱草，而是五光十色铺得整整齐齐的地面，墙壁上还有形形色色的挂锦，那你就可以想象出一幅画面，正是我们当年的皇家宴会大厅。谁也没有答腔，只静静听着。彼得继续说，第二点，这口水井的位置也正是我们那口水井所在的地方，在大厅南面一点点，就连大小形状也完全相同。同样没有人答腔。第三点，苏珊又刚好拾到我们的旧象棋子，或者说跟我们以前玩的一模一样的象棋子。仍然没有人讲话。第四点，你们还记得就在卡罗门的国王派使臣来的头一天，我们在开培拉北门外边种果树的事吗？那位森林民族中的伟人婆婆还亲自来给这果园念过好咒语，给我们挖土的是那些非常正派的小东西鼹鼠。你们当还记得那位鼹鼠头子滑稽的老李莱格倚着铲子说，陛下请相信我，有一天你们会喜欢这些果树的。哎呀，果然给他说中了。露西高兴地拍着手说，我还记得我还记得。艾德芒说，可是，嘿，彼得，你这些话都是瞎扯。首先，我们根本就没有靠近大门开辟果园。再说，我们也不会那么傻。彼得说，当然我们不会。不过树会长大，果园就慢慢扩张，到后来就扩张到大门那里去了。艾德芒继续说，另外一点，开培拉堡不是在海岛上啊。不错，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开培拉的所在地当时就有人称为半岛，而且差不多是一个岛了。从我们那个时代以后，难道就不能变成一个小岛吗？好比说有人开凿一条运河，就可以把它变成岛。艾德芒说，等一下，你总在说从我们那个时代以后，可是事实上我们离开纳里亚回英国才不过一年罢了。在短短的一年中，你就认为城堡都倒塌了，大森林也长成了，当年我们手中的小树就变成又大又老的果树了。天知道你还要说什么，总之这一切都不可能。露西说，还有一点，如果这就是开培拉的话，那么在平台的这一头就应该还有一道门，位置就在我们现在背靠着的地方。想必你们也知道，从那道门走下去就是宝库。彼得说，我想现在的这一堵墙上可没有那么一道门。说着他站起来看看后面的墙壁，墙壁上全爬满了常春藤。爱德芒说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试试有没有门。说完他就随手拿起一根预备要烧的木柴，在墙上东敲敲西敲敲，敲这里敲那里，发出来的声音都像打在石头上的哒哒声。再敲过去，声音突然变了，是砰砰声，像鼓敲击空木头的声音。艾德芒非常惊奇，他说，真的有门。 彼得说，我们必须先把这些常春藤除掉。苏珊说，哦，随他去吧，等到明天早上再弄。如果我们迫不得已今天晚上非要待在这里过一夜，我不愿意在我的背后有一道大开的门，那么大的黑洞，除了缝隙有风和潮湿之外，说不定还有别的东西从里面钻出来，何况天快黑了。露西说，苏珊，真亏你说得出来。可是这两个男孩过于兴奋，根本没有听到苏珊的忠告，只顾用双手和彼得的小刀不断地清理树藤，刀坏了，接着又用爱德芒的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坐的那块地方堆的全是常春藤，到最后他们总算把门清理出来了。彼得说，锁上了。当然，爱德芒说，这些门板全都腐朽了，不必花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它弄成碎片，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弄多一些柴火。来吧。所花费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要长，工作还没完成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头顶上已经有一两颗星星闪露出来了。男孩子站在弄下来的那堆破木板上，从他们打开的那又黑又冷的洞口望进去，不仅苏珊，其他的人也微微觉得有点战栗。彼得说，好，我们来点着一个火把。苏珊说，哦，有什么用呢？就像爱德芒所说的。爱德芒打断了他的话说，现在我可不那么说了，我也弄不清楚，不过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彼得，我们想你也要下来的，对吗？彼得说，我们都要来。苏珊鼓起勇气，现在我们又回到纳里亚，再像小娃娃一样就不好了。你是这里的一位女王呢。再说，有这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摆在我们心里，就是要睡，也没有谁睡得着啊。他们试着把长棍当火把，可是不行，竖起来拿吗？不一会儿就熄了。把火头向下倒着拿吗？手会给烧到，眼睛也被烟熏得睁都睁不开。到了后来无法可想，只好使用爱德芒的手电筒了。幸好几天以前他过生日的时候得了这件礼物，电池也差不多还是全新的。他拿着电筒走在最前面，后面跟着露西，在后面是苏珊，彼得殿后。爱德芒说，我已经到了楼梯口了。彼得说，你数一数一共有多少级。一二三。爱德芒一面数一面小心翼翼地往下走，一直数到十六，他才回头喊道，我已经走到底了。露西叫道，真的是开培拉十六级楼梯。这以后直到他们都下完楼梯，一起站在梯角都没有说话。爱德芒用电筒慢慢朝周围照射，孩子们立刻喊出来，哦，因为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都知道这真是开培拉的古宝库。他们曾经在这里做过纳里亚的王和女王，有一条通道通往中央，两旁每隔几步就竖立着一套盔甲，好像是保卫这宝库的武士。两边都是一样，每两套盔甲之间就有一个架子，上面放着许许多多珍贵的东西，有项链、手镯、指环、金碗盘、长象牙、胸针、冠冕、金链子，还有几堆尚未雕琢的石头，随随便便堆在那里，好像是些大理石或洋玉，而实际上都是一些钻石、红宝石、红水晶、翡翠、黄玉、紫水晶等等。架子下面是一些橡树做的大箱子，用铁片镶边，上了锁。这地方十分冷，也很寂静，静的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呼吸声。宝物上都积了厚厚一层灰尘，如果不是他们晓得这是什么地方，又记得大多数这些东西，那他们就不知道这是一间宝库，因为这地方好像废弃了很久很久，所以气氛有点凄惨，也使人微微感到一点惊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个人一下来的时候，至少有一分钟之久，谁也没有说话的原因了。过后，他们当然就开始讲这讲那，拾起一些东西来看看，倒好像会见多年不见的老友。 如果你也在场，那你就会听到他们的对话，说什么，哦，你们看，我们加冕时候戴的指环，你还记得以前戴这个吗？喂，这只胸针我们都以为已经丢了，这是不是你在孤独群岛参加比武时的那套盔甲呢？你还记得这是矮人为我们做的吗？你还记得用绞刑酒杯喝酒吗？你还记得这，你还记得那？只听到他们此起彼落的声音。可是这时候爱德芒突然说道，喂，我们不要浪费电池了，谁晓得将来我们还要用它多少次呢？我们拿一点要拿的东西就出去了好不好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
今天从《开斯平王子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古代宝藏的第一个部分呢。四个孩子回到英国一年之后，再次回到纳尼亚的开培拉城堡，但是却已经成为一片废墟。他们发现了当时的宝库哦。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，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